欢迎回到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新闻的主要内容：佛罗里达州公寓坍塌，死亡人数上升至18人。拜登承诺将为西部各州扑灭野火提供更多帮助。Gas Buddy 分析师，货车司机短缺造成燃料交付延迟。7.1 全球退党日，3.8亿中国人拥抱新生退出中共。宾夕法尼亚州法庭驳回性侵定罪，老牌鞋星考斯比获释。以下是详细内容。迈阿密戴德院院长莱文卡亚在星期三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佛罗里达州一栋公寓大楼倒塌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8人，仍有145人下落不明。据莱文卡亚说，确认的死亡人数中有两人是4岁和10岁的儿童。莱文卡亚告知记者，我们的侦探一直日以继夜工作，便于联络我们被告知可能失踪的每一个人。位于迈阿密海滩以北约8公里的 Surfside 镇的这栋12层公寓大楼，上星期四凌晨无预警地发生部分坍塌。这座公寓有40年的历史，拥有136个住宅单位。事故发生时，公寓的大部分人应该都在睡梦中。随着搜救工作进入第7日，在残骸中发现更多幸存者的可能性继续降低。公寓坍塌的具体原因还未清楚，不过在2018年的一份报告中，一名工程师警告说，该建筑出现了重大结构损坏的迹象，需要更换，并指出了游泳池下方的防水问题和地下停车场的开裂问题。报告说，如果在无奈的将来不更换防水材料，将导致混凝土恶化的程度呈指数级扩大。莱文卡亚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他的团队正在与专家合作，对倒塌事件展开调查，并为当地的建筑流程提出建议，以确保这种悲剧不再发生。莱文卡亚表示，他支持州检察官费尔南德斯·朗德尔对这起事故进行大陪审团调查的计划。莱文卡亚还宣布，国家飓风中心发布了对可能向西北移动、穿过加勒比海的5级热带气旋的预测，地方当局正在密切监测这场风暴。虽然现在确定风暴对佛州的潜在影响还为时过早，但是佛罗里达州应急管理部主任海文格斯里概述了应对此类恶劣天气的应急计划，并表示风暴的影响可能会进一步推迟对这座倒塌公寓的现场搜救行动。总统拜登星期三与西部多个州的州长举行了一次网络会议，讨论美国的干旱和热浪如何随着气候变化而恶化，以及美国如何更好地为野火季节做好准备。拜登表示，气候变化正在推动极端高温和长期干旱，我们正在目睹强度更大、移动更快的山火。拜登表示，只要在野火季节过后，联邦消防员会继续坚守岗位，他们的最低工资额度将被提高。拜登表示，他正在将联邦消防员的工资提高到每个钟$15，并为加州索诺马县的野火救灾项目提供$3,700,000的赠款。拜登说，由于气候变化，扑灭野火不再是一项季节性工作，这个是一项全年的任务。今年西部野火的威胁和以往一样严重，现在我们必须行动，迅速行动。拜登和其他政府官员在白宫发表了讲话，州长通过视像连线加入。出席会议的州长包括加州州长纽森、科罗拉多州州长波利斯、新墨西哥州州长格里沙姆、内华达州州长西索拉克、俄勒冈州州长布朗和华盛顿州州长英斯利、犹他州州长考克斯和怀俄明州州长戈登。星期三这场会议只有部分内容对媒体开放，其中包括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以及两名州长的开场白。俄勒冈州州长布朗告知拜登，就在这个周末，我所在的俄勒冈州威拉米特山谷经历了连续3日的破纪录高温，一度上升至117华氏度，相当于47摄氏度。 布朗话呢个系史无前例嘅高温，而不幸嘅系喺呢个之前，我哋州先至啱啱经历咗州历史上最具破坏性嘅野火季节之一。美国干旱监测中心网站报告话，亚利桑那州、加州、新墨西哥州、内华达州同犹他州嘅大片地区正在经历极端或异常嘅干旱。全国跨机构消防中心警告话，好多西部州正面临住未来几个月中发生重大野火嘅可能性，而且呢个可能性高于过往水平。行业分析师 Gas Buddy 嘅石油分析主管帕特里克·德哈恩星期三在 CNBC Power Lunch 节目中说，货车司机短缺正导致一些加油站燃料供应中断。德哈恩表示，这个是劳工短缺的问题，不是燃料短缺的问题，因为今年夏天炼油厂的汽油产量几乎创落历史新高。德哈恩说，问题在于将汽油从当地中转站运输到加油站这个最后环节。我们开始看到其中一些交付过程出现了延迟。据当地媒体报道，密苏里州西南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和爱荷华州东部的加油站都出现了油料临时短缺的情况。全国燃料运输协会数据显示，燃料货车运输行业至少缺了50,000名司机。德哈恩说，货车司机的短缺问题是2017年那时造成的。当时汽油需求暴跌，一些运输公司叫他们的货车司机离开，而其他司机就提前退休。德哈恩说，现在为了留住货车司机，加油站连锁店向潜在司机提供从$5,000到$15,000不等的签约奖金。德哈恩表示，目前创纪录的石油产量水平和经济的全面复苏正在导致汽油价格上涨。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在7月4号周末之前，全国平均汽油价格目前已经达到每加仑 3.118 美元，这个比一个月前每加仑 3.045 美元的价格有所增加。而一年前这个时候，汽油价格是每加仑 2.178 美元，当时由于防疫限制措施，旅行需求大幅降低。德哈恩还说，在当前货车燃油的运输价格中，小型加油站运营商可能会发现和大型连锁店相比，他们面临的局面更加艰难。德哈恩说，一些为第三方送货的货车司机可能会发现去其他地方运送汽油更为有利可图，因此确实存在加油站和货车司机之间的这种斗争。德哈恩说，不幸的是，就目前来说，随着市场对汽油的需求持续上升，未来的局面将更具挑战性。7月1号被中共称为建党日，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在2004年11月大纪元社论《九评共产党》发表后，便倡议这日定为退党日，呼吁仲未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中国人把握机会尽快退出，齐齐利加一把力，俾呢个祸害世界百年嘅红魔由人间消失。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表示，有3.8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嘅党团队系一件值得庆贺嘅事，咁表明越嚟越多嘅中国人在觉醒。呢啲三退嘅勇士认识到中共呢个政权嘅邪恶，认清中共邪党系万恶之源。全球范围的退党大潮形成了对中共穷追猛打、畏追堵截的红势。退党大潮历经十几年，已退得中共心惊肉跳，中共已四面楚歌，随时倒台。他提到，经历了武汉肺炎大瘟疫后，压今全球超过400万人被中共病毒夺走生命，而且中共仲无耻射博，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共的流氓嘴脸，认识到它是最毒的病毒，是病毒之源。现在国际社会对病毒来源追根溯源，并对中共造成病毒蔓延全球进行追责。对于近日美国媒体报道有中共高官出逃美国投诚，易容表示，无论是真是假，这个是人心所向。他呼吁更多中共官员弃暗投明，在中共即将倒台之际，那些有良知的、对自己生命负责的人， 仲有那些已经脱离中共体制安全逃去海外的人，都应该抛弃中共，加入到退党大潮，为自己的未来，亦为中国的未来，为中华民族的福祉，公开地抛弃和退出。星期三，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推翻了对老牌谐星比尔·考斯比的性侵定罪之后，已在监狱中获释。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报道，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驳回了对考斯比的定罪，因为他和之前的检察官达成了一项协议，这项协议将避免考斯比在该案中受到刑事指控。法庭文件显示，该判决禁止对该案进行任何重审。考斯比的发言人安德鲁·怀亚特前往监狱迎接考斯比时表示，我们要感谢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这个就是美国的正义和黑人的正义，这个就是考斯比先生为之奋斗的正义，他们看到了曙光，他曾达成协议并获得豁免权，他根本就不应该被起诉。考斯比被指控于2004年在他的屋企对天普大学前雇员安德里亚·康斯坦登落药并进行性骚扰，他在2015年因该性侵被起诉，并在12年的起诉时候期满前几日被捕，他在2018年被判刑。康斯坦德的指控是这起刑事案件的依据。蒙哥马利县前任检察官布鲁斯·卡斯特签署的书面协议表明，他不会在康斯坦德一案中对考斯比提起刑事诉讼。卡斯特作证说，在他担任地方检察官期间，他承诺如果考斯比愿意在康斯坦德2005年提起的民事诉讼中作证，他就不会对这位著名喜剧演员提起刑事诉讼。而这位检察官卡斯特亦因在第二次弹劾审判中为前总统庞纳德川普辩护而被广为人知。不过2015年海文斯蒂尔接替卡斯特出任地区检察官，因而对考斯比提出了刑事指控，并最终导致他入狱。